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早上的微声音。
那么还是一如既往，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那么一如既往，历史上的今天呢，
就是要讲一下
这个时间段发生了水果被扎针的事件。
我们先开始，我们在这个 SBS 的新闻开始哈。
悉尼西北区的一名女子声称，在 Woolworth 超市购买的苹果中也发现了一根针。
这是最早7号台在周二的时候报道说，她是在西北部的 Point Woolworth 超市买了六个一袋的这个 Pink Lady 苹果里面发现的。因为当时她给自己的孩子在削苹果嘛。
有了这个草莓藏针的新闻出来之后呢，这位母亲就很谨慎，她给孩子吃水果呢都把它切了，
对，
就是切开之后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幺蛾子，然后一切果不其然里面有针，所以呢他就报告了。
然后呢我们看到 Woolworth 的发言人就接受奥联社采访说，他们也接到了这个客户的报告，现在警察今天早上新闻也提到了还在对这个事情展开调查哈。
其实呢从上个周三开始，澳大利亚不少地方的草莓里就开始发现有针头，那么也有小朋友呢因为误食藏有缝纫针的草莓呢被送医治疗。关键的这些藏在水果里的这个缝纫针呢并不都是完整的，有的还是断的。
所以这个就有点防不胜防了哈。所以我们给大家也提到过，周一的新闻也提到昆州的香蕉当中也发现藏有金属物的案例。关键新闻里面提到的就不要去干扰警方这个调查取证，就有些人搞恶作剧也去这么干，就很容易把这个警方本身警力也有限，把他们注意力啊都分散了。
有些人是恶搞，有些是恶作剧，有些人是模仿，
就有点妨碍司法调查，
因为食品安全是头等大事。
是的，是的。好，我们讲了，就是民还是我们 SBS 的报道嘛。我们经常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全是第一位的哈。你说这个容嬷嬷很，他也只是在先告知别人的情况下，给固定的人员强制做这个针灸。但是往这种草莓、香蕉、苹果里藏这种缝纫针，我觉得对于无辜的广大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来说，小朋友啊、老人来说，这个做法有点恶毒了哈。
不仅是安全问题，并且对水果业的冲击也非常的大。
是的，我觉得这个果农前两天去逛这个水果市场，发现人就是把这个草莓真的是好低的价格，你想辛辛苦苦种了一季草莓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很无辜的，真的有点躺枪了，凭什么让人家果农也去躺枪，对吧？
目前呢因为出于对食品安全的担心呢，我们看到联邦政府已经紧急引入了严格的出口规定。那么水果出口商呢要在出口水果之前要得到联邦农业部颁发的许可证，必须要证明他们的水果是通过了金属探测器或者是 X 光机的检查，这个检查又让成本提高了。
对，我们看到警方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肇事者现在如果被抓到了，面临长期的这个监禁处罚的可能，因为任何食品污染的事件会被考虑适用于10年监禁的惩罚。
那么这是新州的一个惩罚措施，我相信别的州也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对，还有网友留言，我们看看网友说，是不是考到抓住肇事者以后就把藏针的香蕉、苹果、草莓给他各来2斤，还得盯着他吃完，这是网友有的这个建议。当然我们觉得也不就是这种说法还是欠考虑的。来看看 BBC 的这个报道，躺枪，这刚才讲了果农躺枪，看美国躺枪的一件真的很悲哀的事情。
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位女警官在周四晚上下班后呢，枪杀了一名26岁的男子，这个男子叫 Jim， 原因呢是非常的令我们大跌眼镜。
原因是这样的，这个女警自己走错了公寓，但是她走错了公寓，她怎么能把门打开的？我特别比较奇怪，就当时看这条新闻，她误以为自己家进入闯入了陌生的男子，就拔枪把这个男子打伤，然后这个男的在送到医院的路上，送到医院以后呢，抢救无效去世了。
只能说这个公寓建得太像了。
但你怎么能把门打开走进去的呢？
他去的时候可能门开着的，这个男的没关门呢，对不对？
那么家里家具也是一样的吗？
挺奇怪的。那么警方称呢，这起非常特殊的案件仍在调查中，他们已经采集了血液样本以及检测是否有毒品和酒精的成分。这个女警现在是暂时处于一个离职的状况啊。
要接受调查。
其实这种情况以前我也见过，上学的时候那个每层楼的楼建得一模一样，门也一模一样。
就走错寝室是吧？
敲别人的门，忘了带钥匙被敲别人的门，出来一看，不是我的同学嘞，不是我同宿舍的。
那还好，你就关键是，就这个太冤枉了。
有些居民区他建的 上下楼也是一样的，
嗯，
统一的，
好吧，
嗯，
就是以后关注自己的门在家里的时候有多么的重要，
要看看号，不能光看样子，
嗯，对，我们来看看，随时脑子在线，我们看看新闻网一天前几天的一条消息，因为前天网上有个有一个热转的一个帖子，就是非常生气的一个小恐龙，这是他的自己的名字，网名是一个4岁大的小男孩，他早上被自己的舅舅送到了宝山通河的一个幼儿园去，但是他不是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是走错门的事儿，后来这个民警兜兜转转才找到了这个小朋友的爸爸。
男孩呢就跟民警阿姨告状说，
嗯，
一开始我就告诉舅舅你把幼儿园搞错了，可是舅舅就是不听，还觉得他不想上学，
嗯，
在耍赖，
说给他说了4次舅舅都不听。那么后来这个马虎的舅舅终于是现身说法了哈，他说他自己也被他的姐姐训了半天，就是这个舅舅，他说他姐姐说他太马虎大意了，他说是怎么回事呢，他因为下雨，他姐姐就先把就是这个小恐龙的哥哥送去上小学了，就是说那腾不出手来，你帮我把这个小家伙送去幼儿园。然后呢，因为这个小家伙的送去上学，这小家伙的哥哥在一个叫做小百花的幼儿园，他就理所当然认为可能兄弟两个应该在一个幼儿园，就把这个弟弟送去同一个幼儿园了。
哎呀，真是的，不听小孩言，他以为小孩跟他打诳语，
他以为这
是
对对。
有这个拖赖不想上学的，但是连说4次的话，那就应该考量考虑。
对，人家还给他报上了自己是哪个幼儿园。
说明这个舅舅平时只跟他的外甥玩了，没有跟外甥上学，不关注学业，知道了吧？
后来他说的就是，送到幼儿园哈，就是把孩子送进这个小百花幼儿园，他觉得没想到送错了哈。他后来自己也承认说，外甥其实很多次提醒他，他就是不相信。
虽然送错了幼儿园，不过谈起他和小外甥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位舅舅表现得很自信，说明就是玩伴嘛，
嗯，
挺不错的。
嗯，
但是他在镜头前呢，还是说他跟他外甥这个还是道歉了，说对不起小外甥。嗯，
所以这其实关系挺好的，也是孩子之间，孩子还是很容易就因为单纯嘛，很容易原谅的。就是不是有句话嘛，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如果说话两顿，跟孩子之间好像这个有时候就反正自己家里有时候骗骗小朋友一个冰淇淋啊，可能一块饼干就能解决一个事儿了。但这个确实是这孩子的安全问题，绝对不能马虎。这个民警也提醒他说，这个小朋友呢出门，其实家里有小的小朋友，你要尽量教会他，让他记住父母的名字，甚至是父母的电话号码、联系方式，对吧？还有家庭住址，如果说不清楚的话，起码知道自己是哪个小区的。
对，
不过这个小朋友
还好是送错了一个幼儿
园
学校而已。
对对对，
如果是别的地方那就很危险的。
对对对，有的还就是把孩子送到那个门口自己就走了，就没有交到老师的手上，这是很危险的哈。有一些使坏的网友给人留言给这个小恐龙说，
记得明年正月一定要剃头，为什么要剃头呢？
你知道这个梗，知道不是这个民间有句说法，知道吗？
就是，
正月不剃头。
哦，
嗯，那一下就知道了哈，就坏，这网友坏，叫人家明年去正月要剃头。我们来看看哈，回到我们今天讲的，我们的重中之重重头戏来了，这个凤凰网。消息之前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之前讲讲，就是近几年网络有个很多的热词儿出来，对吧？现在一个网络新词儿很火，叫土味情话。好，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土味情话。
土味情话作为网络流行语之一呢，都用来形容那些令听到这些情话的人呢肉麻胆战头晕目眩，这是大杀器啊，溺死人不偿命，具有乡土气息的情话。
哎，比如说很多网友公认的公推的，就是从1998年到2018年播放了20年，累计播放了16次的《还珠格格》哈，因为大家说除了让我们记住了尔康的鼻孔之外，尤其是尔康和紫薇之间那种溺死人那种经典饶舌死循环的土味情话，就是很多人都还记忆犹新。所以在这个美丽的周四的早上，让大家先能够醒过来，我们跟大家一起再来回顾一下这些肉麻的感觉。嗯，就叫做酒精花椒一两肉。
问我，
不要再跟我生气了，好不好？自从那天跟你大吵了以后啊，这两天我真是度日如年呐，日子怎么过的我都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的脑子里、心里、思想里想的全是你，你的名字，你的温柔，你的生气，你的眼泪，你的笑，你的好，你的坏，我都快被你折腾得活不下去了。如果你再不理我的话，我会一命呜呼的。
我说过不要再听你这些甜言蜜语，掉着去对青儿说吧。
哎呀， 我脑子里根本没有他，我心里没有他，我怎么跟他说嘛？
你不是说我配不上你吗？
你打我好不好？我那个时候我在生气嘛。那你那时候也在生气啊？那生气时候说的话还能算话呀？我们把它全忘了好不好？
不好不好，你心里已经轻视我了，你拿我和晴儿比，发现他比我好，你已经后悔害我的婚事了。
哪有啊？谁说的？
你自己说的。
我哪有说过这些混账话？
你和他看雪看月亮看了一整夜，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我都没有和你看雪看月亮，也没和你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
好好好，我错了，好不好？我不该跟他看雪看月亮，不该跟他谈了整整一夜，不该跟他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以后我只跟你看雪看月亮，谈整整一夜，跟你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好不好？
不好不好，他已经站在我们中间了，再也不可能消失了。
他哪有站在我们中间呢？只要你不生气，我会努力去跟皇上沟通，你要给我时间呢。
不要这样，你这么难过，我会因为你的难过而更加难过的。
我知道我不应该让你更加难过，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不难过。看到你这样，我也没有办法替你痛。
你来了，这样守着我，看着我，我知道你对我的疼惜。我不痛了，真的，一点都不痛了。
可是，我好痛。
这个从看星看雪看月亮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哈，说的都是这个让人觉得很高大上的东西。在网上之前看到一个网友整理出来，就建议作为以后外国人学中文的时候实际考试，其实当然有这个题，叫做究竟是紫薇更疼呢，还是他的尔康更疼，是尔康更心痛呢，还是紫薇更心痛？
哎呀，我听了之后我觉得我对这个土味情话的理解哈，看来是望文生义了。
因为什么扯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前几天隔了20年之后，琼瑶文化基金会的会长，上海大白小黑影视总裁，也就是琼瑶的儿媳妇何秀琼啊，他在腾讯影业发布会上说，宣布要重拍《还珠格格》了，这种所谓叫他们叫升级版的《还珠格格》。
据悉呢，升级版的《还珠格格》呢，将于是2019年重启拍摄。
我比较在想，会不会再陪伴下一个20年的寒暑假期？
看看怎么处理里面的土味情话。
他不是说要升级了吗？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条来自于佛山电视台的这个报道。
有网友呢向南方家爆料呢，他的朋友的小孩在佛山一所小学读小学4年级，收到一份奇葩的作业，要求学生在家里数1亿颗米粒。第二天用15袋装好带回学校，并要求家长监督。
从这个图片的截图聊天信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家长提出怎么数的时候，老师明确要求一粒一粒的数。那有家长还要问，就是总共要12袋左右，怎么扛？这个老师就说了，数学老师依然要求学生在周六周日数完1亿颗米粒。
这份奇葩的作业被发到网上之后呢，网友的评论非常的 bling bling。有细心的网友算了一下，一粒。要是这个数一秒的话哈，一个小时数3600粒，一天24小时不睡觉能数86400粒，一天1年365天能数3000万粒左右，整整3年时间不吃不睡才能数完。
而且还有人除了算这个时间，还算重量，就1粒米0.02克，1亿粒米是2吨，那么也别往学校带了，就是大家能不能邀请老师到粮站去检查作业。
那么有给学生家长支招的网友啊，说称下1粒米多重，然后算一下重量， 买多少斤米就好了。
嗯，还有人觉得老师可能是口误哈，其实后来截图显示老师并没有是口误，说应该数一下100粒米去。那还有网友说老师用意很深，加减乘除配合常识数1粒米不难，动手动脑，说老师可能想的是在这儿让大家动手动脑。
哎，数学题、物理题还是一个体力题呢？
嗯，
还有网友表示有类似的经历。他说绝对4年级，我女儿前两天才做完这个题，只是略有不同。我们这边的老师给出的题目是走1万步需要多久，走1万步能走多少公里。那么还有另一个题目是数1万粒黄豆，题目3是1万张纸有多厚。
嗯，那么后来这个记者就联系了数学老师，老师说呢布置这个叫数学实践活动，认识大树立这个小朋友们同学们对1亿这个数字的认识哈，他让这个学生呢在活动当中综合的运用掌握的知识。
那么他说呢回到学校发现很多学生完成的很好啊，有学生告诉他呢是用量杯来估算，
嗯，
我们学生们完成这个活动呢也是很开心的
啊，就算一个基数然后再乘以多少这样来算，对吧？然后老师说他也不是第一次布置这样的作业了，那佛山也有其他学校布置过类似作业，所以这次造成比较大的反响主要是网上的那个聊天的这个截图啊是不完整的。
嗯，他说呢因为在课堂上跟同学们面对面沟通就比较清楚，
嗯，
所以呢家长群里表达的就比较简单，大家就是挑这个槽点来这个调侃哈，也造成一些家长的误解。
嗯，我觉得把老师带到粮站去处理，这个也够厉害的了哈。
嗯。
嗯，数完这个1亿粒米之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的是，哎呦，这个说完1亿粒米，刚才想的吃的，现在就一点胃口都没，就是澎湃新闻的一条消息，
嗯，会让人的吃意全无。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吃呢，那可就对不住了，
有点味道的新闻。
9月1号，东航某航班上，一位中年男性乘客双脚脱鞋，不断抖脚，气味扑鼻。那么，空乘多次提醒无果。那么，有证据显示呢，该男子抖了至少1个小时。对此呢，东航方面呢不予置评，估计也无语了。
嗯，抖了1个小时哈，他的健身吗？
需要点体力的。
哎，我觉得是，关键他的航程有多久？他是这个飞机当天是从昆明飞到北京去的哈。这个40多岁的男乘客，双脚脱鞋，翘起二郎腿，不断的抖动，于是他的身边周围弥漫着一股奇异的气味，引起了周围乘客的不满。
那么空少呢接到投诉上前提醒后呢，该男子有所收敛，但之后没多久呢，他再次脱鞋，把脚翘到了前座的扶手上，开始抖动起来。我想这个关键是脱了鞋，
前座的那个，还有一个我还真坐飞机遇到过这样的人，把脚伸到前面的扶手上去，把自己的伸到人家前面这个座位，然后空少就二次过来给他提醒，他也把这个脚放到地面上，但空少走了以后才几分钟，他又脱下鞋不住的抖腿。
那么根据爆料女网友所拍摄的图片跟视频记录算时间来看呢，这名男子抖了至少1个小时。
嗯，后来终于大家你想投诉那么多次也无果，对吧？后来就放弃抵抗，就忍了一路。虽然说他很多人在评论说他没有公德心，但他没有违法，空少也很难处理哈。让老师让空少跑来跑去呢也挺不好意思的，但这种人确实给大家带来困扰。之前还有这个高铁上霸座男，现在高铁上又出了一个霸座女。
大家应该群起而理论之，
怎么办呢？他抖得更厉害，
跟他理论
他一边抖一边跟你理论，
气场太强大。
所以还是以前那句话，就是喜欢抖这个，就飞机上航班上的生化危机。他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不是说喜欢，就是习惯于在以前我们去看电影，你知道那个排座位是连在一起，一个人抖这一排你都能感到这种震动。对，你就说喜欢抖腿的人心里住了一台缝纫机嘛，就抖抖抖抖抖抖抖，他就喜欢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有网友在呼吁说，在公共场合还是要遵守道德哈，觉得确实是最近出现了一系列的这种事情，包括这个在瑞典的中国游客的事件也好，还有就是最近在中国的高铁上出现的霸座男霸座女，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确实在公共场合不是自己一个人活动的范围，还是应该要考虑到他人，
一定要注意在公共场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品德。
对对对，后来这个拍的网友，这个女网友就是她拍摄整个视频抖腿视频，这个女的就别人就问她，你怎么不过去跟她沟通一下呢？她说她周围都是臭的，根本不想跟她沟通。
对，大杀器群起理论也没法跟她理论，
嗯，
估计进入一米范围全晕倒。
我还真遇到过就这么臭的脚。我以前有一个熟人，就是他有一次把东西掉到这个脚面前，他不方便捡，他叫我帮他捡一下。当我弯腰在他脚边去捡东西呢，隔着他的球鞋我都闻到脚臭，我觉得五脏六腑都被刺烂了，就是确实有。那大家有时候确实怎么说呢，个人卫生也要注意哈，尤其是在公众场合。这个很多人看了这个新闻都说有去看这个视频，感觉的极度不舒服。
那么还有的纷纷的说到了，就应该和处理霸座男一样，将这名乘客列入黑名单、黑奖班。
确实，坐这个是把脚伸到别人前座上去，这个真的是很讨厌的一件事情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北青报前几天不久的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在日本开民宿的中国老板，他就发了一个这个帖子，他说的有三名中国女游客通过短租平台，住了他们家的民宿，但离开的时候屋里丢了大量的垃圾在里面。
事后啊，这个民宿老板将租客乱扔垃圾的情况投诉到这个平台，并向三人索赔清洁费用。
嗯，这个民宿老板在微博上把这个事儿曝光，还配了图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卫生间地板上堆了好多的纸巾，马桶盖上放了个椅子，灶台水池里有塑料袋，房间桌子上堆满了易拉罐和废弃的纸盒。后来这个老板还跟他们联系，双方还发生了争执。
马桶上放椅子，奇葩。就那么随后呢，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呢联系到了发布微博的民宿老板。据这个老板介绍呢，入住上述房间的三名女子在六月通过这个平台预订了房间之后，随后入住，然后呢大概在五日之后退租搬离。退租的当天去打扫房间的时候呢，没想到会这样，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记者后来联系了这个三名房客当中的一人，因为岳女士哈，她就把这个为什么把椅子放在马桶上，我们来回答一下。她说的，因为这个卫生间空间太小了，他们为了方便出入，把椅子放在马桶上，然后走的急忘了把椅子放下来。为什么空间小，你还要放个椅子上面，还要增加东西在里面呢？这说得走吗？
难道是厕所放了把椅子不让进？说不通，
他不是说，
理解不了，
就是呀，我觉得很就是说不走。然后网友很多的口诛笔伐，有时把他们这个信息也弄出来，这个不太好，这个人肉人家哈。目前双方在这个进一步的沟通中。最后一点，一分钟时间跟大家来一条意大利欧通社的消息。
那么当地时间9月16号，意大利警方调集百余名警察聚集在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准备押解遣返15名来自突尼斯的难民回国。由于执行遣返任务的民航包机发生故障，警员在机场看守难民长达10几个小时后，飞机仍无法确定起飞时间。随后呢，意大利内政部只好下令终止遣返任务，并为15名被羁押的难民发放路费和津贴，将全部难民就地遣散。
嗯，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条消息带给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可能
这是天意哈。
哎呀，把这个是这条新闻带给大家，时间也差不多就到了。其实很多内容想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天亮前离开》当中告别今天两个小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中不见不散。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